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4日礼拜二，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20大之前，各种政治传言层出不穷。最新的一个传言是，习近平落台已成定局，将会以健康理由提出辞职，用体面的理由退出。中共19届七中全会将会公布重大变化。杨锦麟在最新的节目当中说，据讲这个消息是北京一位70多岁的红二代传出来的。
巧合的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郁文3日在美国之音发表评论文章，就针对各种政变传言发表了看法。邓郁文说，和往届党代会相比，今年公众能够感受到舆论环境有一个明显不同，就是对中南海的谣言特别多，包括政变谣言，甚至在习现身之后，很多人依然相信他已经被控制。这个可能是因为很多人由于对现状的无可奈何，于是怀有一种期待。不过邓郁文指出，如果真的相信中南海发生了政变，至少从目前来讲是很不现实的。他进一步解释说，无论谣言政变的人出于什么动机，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对中南海的看法还是停留在以前，而自从习成为核心一统中共这个江湖之后，政变之类的斗争不能够说完全绝迹，但是大大减少。原因很简单，习没有对手。习在党内建立了一套全新的政治规范，可以利用中共制度合法逼党内接受习的领导。中共在2019年1月出台了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对此做出部署。后来当局在评价一个官员的时候，频繁使用政治站位一词。官员上任是政治站位高，官员落马是政治站位出了问题。衡量标准就看这个官员是否忠于习，严格遵守习定下的政治规矩。邓郁文特别提出，习被党内高层立下的其中一个规矩，就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全国政协的党组成员等等，年底向习做书面述职。这个做法是习开创的先例，用一种制度化的形式将自己凌驾于其他政治局成员之上。这一招非常犀利，因为他是以党中央的名义搞的。如果有哪个政治局委员不向他述职，问题的性质就变了，不只是对他个人权威的藐视，变成了对党中央的藐视。换句话说，是一种反党行为。中共现在的官僚或者有胆量反习，但绝对没有胆量反党，因为离开了党，他什么都不是。邓郁文说，习用这一手再加上反腐，彻底改变了中南海的游戏规则，顺服了他的党内同僚。清零政策就是现成的一例。清零搞到民怨很大，百业凋零，经济半死不活。他不想废除，大家就只能够继续忍住。不过人算往往不如天算。习近平虽然在20大前将党内整到服服帖帖，但却有一项变化超出了他的掌控，那就是俄罗斯总统普京要怎样帮俄乌战争收尾，以及他是否会动用核武，彻底毁灭世界秩序。这个大变数如果在20大前夕发生，20大的剧本势必要全部改写。时事评论人文超在节目中说，最近北京在俄乌之间转变了立场，这个恐怕不是因为习近平突然间不挺普京了，而是中共确实感受到俄罗斯有跨越核武门槛的危险，或者是普京比习近平在这方面有了更加明确的暗示，而北京不赞成动用核武。文超解释说，因为俄罗斯一旦跨过核门槛，安理会就必须做出决绝的反应，灰色地带消失。中共一不是跟着世界制裁俄罗斯，一不是跟着俄罗斯被世界制裁，就呈现完全破局的状态，而中共还未做好这个准备。从这个角度看，文超说，习近平是安内必先攘外，攘外难度更大，因为普京不受他的控制， 而普京做的事最终都会影响到习近平。文超说，从这些事件上看得出来，世界变化的速度比很多人想象得快，亦比习近平计划的要快。而这个变化最终都会作用到中共身上。甚至这个改变体现出来的时间都不难预测，就是一两年内，俄乌战争和今年中国国内的清零，即使有延迟效应，最多一到两年，影响力就会完全释放。文超说，看中共历史，他每一次命运的转折都是和世界环境的变化紧密相关。世界环境的变化亦一定会作用到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世界上每一次巨变都会体现为中共这边的巨变。未来走投无路的普京会被中共带来怎样的影响，值得关注。
10月3号，台湾民进党新竹市长参选人沈伟鸿正式委托竞选办公室发言人刘康燕对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嘉提告，指吴子嘉涉嫌触犯选罢法第104条散布不实之罪，以及刑法第310条诽谤罪。
刘康燕在新竹地检署外对媒体表示，吴子嘉在网络节目董事长开讲中讲述沈伟鸿曾经向柯文哲谋职一事，完全是造谣抹黑，明显是吴子嘉为了帮助候选人高鸿安拉台选情而散布不实的谣言。原来吴子嘉在节目一开始就表示要爆料，并点名时任新竹副市长沈伟鸿，因为市长林志坚即将离开新竹，沈伟鸿必须为自己找下一份工作，所以前往台北市政府向柯文哲谋求新职。吴子嘉更一再称自己已经查证，不怕刑事追诉，还高叫沈伟鸿来告我啊。除了提告之外，三号晚沈伟鸿在 Facebook 详细解释了去年一月初和柯文哲、台北副市长黄珊珊在台北市长办公室见面的谈话内容。沈伟鸿说自己多次推迟柯文哲的挖角，当日会面的时候，柯文哲还用台语说沈伟鸿好死忠，挖了好几次都不应承。跟着下来，柯文哲就向沈伟鸿开口探询新竹市长选情，并且透露民众党应该会推高鸿安。沈伟鸿话俾柯文哲知，高鸿安是外地人，无论点是地方，深耕一年以上不适合。讲到新竹选情，根据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三号公布的最新民调，沈伟鸿支持度暂居榜首，是 30.4%。民众党高鸿安第二位，是 27.3%。国民党林耕仁获得 17.9% 的支持度。
自由亚洲电台10月4号报道说，有受害人在网络爆料安徽阜阳封城之后，当地官方刻意隐瞒不报，致使每日仍然有大量外地人进入阜阳，成为被宰的对象。
据受害人表示，安徽阜阳市在11大假前就下令封锁，下属永州、永泉、永东三个区200万人进入封闭状态，但当地官方并没有对外详尽公告，以至于很多外地人一直到走出阜阳火车站才发现自己跌入了陷阱，并被迫被高价隔离。爆料人说，阜阳封锁已经五日，这一幕仍然在继续，而且官方为了增加收入，征用了市里面所有中高级酒店来进行集中隔离，相对便宜的经济型酒店却都被弃而不用，很多打工仔根本支付不起高昂的费用，陷入困境，进退两难。自由亚洲电台致电阜阳假日酒店后证实，爆料人所讲属实。阜阳假日酒店一日收费400多元，当地同佢一个级别的酒店已经全部被政府征用。之前重庆市、云南省镇雄县亦推出收费隔离政策，同阜阳一样。最大的受害者都是外地人和流动务工人士。一名要求匿名的阜阳体制内人士话俾自由亚洲电台知，各地都是基本实行收费隔离，因为大家确实都冇钱了。
十月四号朝早，北韩发射嘅一枚弹道导弹飞越日本上空，呢个系自2017年以嚟北韩嘅导弹第一次穿越日本领空。日本冇采取措施击落导弹，但启动咗国家即时警报系统，要求北海道及青森县居民避难。喺日本时间上昼7:29，导弹喺太平洋海域坠落。
朝日电视台援引一名唔愿意透露姓名嘅政府消息人士话。导弹落入距离日本大约3000公里的水域。据韩联社引述南韩军方消息，北韩发射的是一枚中程弹道导弹。军事专家邓普西发推话，这个意味着北韩发射导弹的射程是3000到5500公里。为了安全起见，所有北海道列车已经暂停行驶。日本海上保安厅对船舶发出警告，如果发现坠落物体，请勿靠近，立即通知海上保安厅前往处理。一般来讲，在未经通知下发射飞行物穿越他国上空，是严重挑衅他国主权。北韩曾经在2017年8月发射一枚火星12导弹穿越日本上空，落入太平洋，引发日本和国际震惊。近期唔确定系咪同俄乌战争有关，北韩明显增加导弹近日试射频率，呢个已经系10日内第5次试射。除咗发射导弹之外，南韩官员上个礼拜表示，北韩已经完成核试验嘅准备工作，可能喺今个月中共20大至下个月美国中期选举之间嘅某个时间进行核试。
俄乌战争开始以来，俄罗斯就接连发生能源领域寡头及科学家离奇身亡事件。就在10月2号，81岁的科学家米特科因为心脏病发不幸逝世，他生前因为疑似泄漏机密被中共被指控叛国。
据莫斯科时报报道，米特科过去被俄国政府指控，2020年间以客座大学讲师的身份前往中国的时候，将有关水文研究、潜艇探测技术等机密泄露给中共。虽然米特科否认泄密，并强调分享的信息都是公开的，但俄国政府仍然以叛国罪对他处以20年监禁。之后米特科就一直被软禁在圣彼得堡一处公寓里边。近日有一个人权团体宣布他在软禁中不幸过世。这一节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